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新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布林肯首度通话。联合国大会下个礼拜登场，拜登传出将见泽连斯基。德国宣布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登月规范阿提米斯协议。共和党议员联络致函工业安全局，要求全面制裁华为和中芯国际。美国汽车工会对三大车厂同时罢工，上万人参与。美国同欧盟已收钢铁税，打击中共垄断地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日本新上任的外务大臣上川洋子首次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过电话，确认日美两国将继续就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课题展开密切合作。预计两人下个礼拜将在纽约举行实体会谈。这个礼拜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刚刚完成新的内阁改组，其中令日本政坛感到意外的人事安排，就是由前法务大臣上川洋子接任外务大臣，引发日媒对岸田内阁布局的猜想。日本放送协会指出，礼拜四当日上川同布林肯通话时，开头就表示日本希望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并决心履行身为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责任，在国际秩序基础动摇之际，持续维持并加强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两人亦同意将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与中共等相关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下个礼拜，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举行。根据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讲，拜登将在下个礼拜纽约联合国大会结束后，在白宫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底，拜登刚刚同泽连斯基进行一次通话。白宫当时声明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地的伙伴一起努力，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并帮助乌克兰人民重建安全繁荣的国家。去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各个会员国曾经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国兼并乌克兰部分领土的决议。外界估计，今年的联大会议亦将由俄乌战争等议题主导。拜登亦计划在9月19号到20号停留纽约，并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讲。礼拜四，德国正式宣布加入由美国主导的月球探测和月球资源利用的阿提米斯协议，成为第29个签署国，显示有越来越多国家愿意和美国一起调整太空政策与合作标准。当日，美国国家航空暨宇航局局长尼尔森和德国太空总署署长佩尔泽共同出席了签署仪式。尼尔森在正式签署前向媒体表示，这个是一个大事件，德国是欧洲的经济强国，而且一直积极参与欧洲的太空计划。这一份阿提米斯协议旨在提倡更透明的科研和建立和谐的规则秩序，目前包括中共、印度等国家都开始将月球视为展现技术和国家威望的舞台。例如印度上个月刚刚成为第四个达成登月任务的国家，并已在今年6月同意加入阿提米斯协议，唯独中共和俄罗斯等国尚未加入。 纳瓦舍尔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为首的十位共和党众议员联合致函商务部负责工作和安全的副部长艾斯特维斯，警告中国华为新手机所使用的高端7纳米制程芯片正意味着美国现有的限制行动没有达到效果。议员在信中表示，我们对工业和安全局无法有效制定并执行针对违规者，特别是中国的出口管制规范，感到非常困扰。由于华为在最新发布的 Mate 60 Pro 在晶片技术上仍取得重大突破，採用中芯國際代工的7納米製程晶片，引發有關華府是否能夠有效抑制中共的技術和軍事實力發展的討論。共和黨議員希望拜登政府能夠加大力度，將限制華為和中芯國際的行動升級為全面制裁。由於與僱主針對一份新合約的最後協商期限屆滿，美國汽車工人工會星期四凌晨宣布在三座工厂展开罢工。联合汽车工会主席范恩指出，工会在三大车厂个别旗下的一座工厂罢工，通用汽车是位于密苏里州温茨维尔的工厂，斯特兰蒂斯是位于俄亥俄州托雷多的设施，福特是位于密歇根州维恩的工厂。不过罢工的部分只有最后的组装和喷漆作业。法新社报道，雇主和代表约15万名工人的工会未能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后，约12700名工人星期五集体罢工。范恩先前形容这场具针对性的罢工，目的是要在谈判持续进行之际对汽车公司施加最大压力。福特汽车曾经抱怨联合汽车工会迟迟不回应福特提出的最新条件。福特在晚间八点收到工会方面的回应，声称工会提出了难以存续的条款。据彭博社近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和欧盟正在制定一项协议，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过剩的钢铁生产征收新的关税。商务部过去曾经指出，自2001年以来，美国从海外进口钢铁，尤其是从中国入口，导致美国半数钢铁厂关停，钢铁行业就业因此减少35%，全球钢铁产能长期严重过剩，而中国是这场危机的核心因素。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世界钢铁协会统计，2022年中国粗钢产量是10亿1800万吨，约占全球的54%，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曼君指出，尽管重建自己钢铁供应链会导致价格上升，但从国家安全角度考量，西方国家应该明白暂时的经济利益必须舍弃，才能减少对华依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过百人染退伍军人病，波兰调查供水系统是否被动手脚。美军寻求扩大在菲律宾增加可用的基地数量。联合国称，如果预警应变得当，利比亚洪灾死伤会少很多。英国除了加强应对北京猎人头，重禁政府和军事基地用中国闭路电视。中共防长李尚福失踪，美媒说美方确认已被解职。 NASA 任命新主管，研究不明异常现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世界卫生组织15号表示，截至9月11号为止，波兰总共已经通报23宗退伍军人病死亡案例。世卫并说目前通报病例数共166件，不过9月7号之后就没有新的病例。退伍军人病是由退伍军人杆菌引起，可能引起严重肺炎。根据世卫的说法，这种疾病最常见的传播管道是 吸入结合洒水和喷水产生受到污染的气溶胶或者是受污染水源的雾气。当局八月曾经表示，波兰国内安全部门正在调查病例爆发是否是有人故意对供水系统动手脚所致。世卫就说，目前还未确认感染源，仍在持续寻找疾病爆发的源头。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14号表示，他和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根据美菲之间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讨论进一步增加美军可用的基地数量，并已向高层提出建议。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防务关系疏离一段时间后变得更加紧密，这个引起了中国的担忧。今年较早时，菲律宾将美军可使用的军事基地数量增加至9个地方。彭博新闻13号报道，菲律宾正寻求美国协助在北部卡加延省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兴建一个码头，并且整修当地机场。这个海军基地是新增的四处新据点之一。美方表示打算加强原本就坚固的美菲联盟关系，并提高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布卢纳表示，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的目的在于进行训练演习、人道主义和灾难应对，这个是两国数十年联盟关系的关键之处，与地区安全威胁无关。利比亚东部洪患灾情惨重，德纳市市长阿博杜勒拉哈姆盖蒂话俾阿拉比亚电视台知，死亡人数可能达到20,000人。国际移民组织礼拜三表示，洪水导致德纳至少30,000人流离失所，其他地区仲有数千人无家可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礼拜四在日内瓦表示，世卫正在部署已经运抵利比亚的应急物资。另外，有来自该机构在迪拜中心派发的28吨创伤、外伤和紧急物资，定在礼拜五抵达。谭德赛说，世卫仲启动了紧急医疗团队网络，并从紧急情况应急基金中拨款$2,000,000以支持应急工作。联合国辖下世界气象组织14号表示，如果预警系统和紧急应变机制运作得当，利比亚庞大的罹难人数本应可以避免。世界气象组织并预警其他饱受冲突风险的国家，它的预警系统亦面临类似的危险缺陷。英国政府14号回应国会情报暨安全委员会7月发布的中国报告，提到中国试图在英国官方、军方、产业界及其他领域猎人头，锁定位居要职及拥有敏感信息或经验的人士，英国有必要加强应对。英国政府在对国会报告的回应中，点名中国的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部在网络空间从事间谍和政治干预活动，共军就整合在电子战、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能力，加强作战实力。英国政府预告已着手建置政府网络协调中心，作为政府跨部门应对网络安全事件、弱点和威胁的协调管理核心。英国近日有多宗和中国相关的保安议题，最新一项发展是英国通过新法律禁止政府使用被指协助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人的中国公司闭路电视器材产品。英国议会下议院礼拜三还通过新法禁止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安装中国公司的闭路电视。根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14号报道，美国政府确认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受到调查并被解职，这个是中共军事和外交政策精英阶层出现动荡的最新迹象。报道指，三位美国官员和两位听取情报简报的人士称，美国得出的结论是，已超过两个礼拜无公开露面的李尚福已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报道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月前解除了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两名高级将领的职务， 该部队负责监管中国迅速扩张的长程导弹和核武器库。中共对李尚福的调查亦是在秦刚从公众视野消失后进行的。秦刚在7月25日被解除了中共外交部长的职务。路透社14号引述两名越南官员的话指出，李尚福原定9月7号到8号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主办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但北京在会议前几日告知河内李部长身体不适，会议因此延迟举行。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在秦刚被宣布解除外长职务前，中共外交部曾经解释他缺席官方活动的原因是和健康有关。美国宇航局 NASA 局长尼尔森14号宣布任命新的研究主管，但没有透露身份。 NASA 表示，新的 UAP 研究主管将处理集中通讯资源和数据分析能力，为未来的 UAP 评估建立强大的数据库。虽然5个大楼多数调查报告都和空中物体有关，但国防官员越来越关注海面下太空和陆上的异常活动，因为这样5个大楼现在改用属于不明异常现象 UAP， 而非以往所有不明飞行物 UFO。 去年刚刚成立的 NASA 专家小组汇集来自物理学、天体生物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并在今年6月首次举行公听会。尼尔森说，这个 NASA 独立研究团队并未发现任何 UAP 由外星起源的证据。这个独立的专家小组较早前在最新报告中建议 NASA 加强搜集不明异常现象相关资讯，并进一步协助5个大厦进行侦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陆俄国北韩面，乌捷北韩制炮弹。李尚福出国被取消，越南官员爆 QK。 马斯克拒乌星链请求，引发美国调查。家乐福北京最后一间门市关门歇业。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期率团访问俄罗斯，普京会向金正恩要求提供军火已经在外界意料之中。不过克里姆林宫直至9月15号还一直对外宣称俄罗斯没有同北韩代表团签订任何协议，并且在短期之内也都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乌克兰国防部就踢爆，俄罗斯已经在一个半月之前就开始接受北韩供应的火箭弹等北韩生产的武器，落俄罗斯同北韩的面。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同北韩军事合作升级，中共是大输家。乌克兰国防部属下的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布特洛普准将日前接受乌克兰之声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已经在一个半月之前就开始接受北韩供应的火箭弹等北韩生产的武器，两国签署协定，并且开始由北韩入口武器。咁同7月27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625战争休战70周年之际访问北韩，要求北韩向俄罗斯供应武器炮弹的时间吻合。一名乌克兰军方炮兵指挥官还向金融时报表示，北韩的炮弹大部分是上世纪80-90年代制造的，失效率高，并不受欢迎。一位 GRED 多管火箭发射器操作人员指出，北韩制炮弹的可信度极低，偶然还会不受控制，不能够太靠近发射器附近。据了解， GRED 是可以在20秒内最多发射40发122毫米炮弹的多管火箭系统，也是安装在货车底盘的自行火炮。 北韩、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都使用 GRAD 多管火箭发射器。这样乌克兰军方为什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呢？乌克兰国防部官员表示，他们在战场缴获了北韩提供给俄军的炮弹，就好像坦克装甲车一样。亦都有战场的乌克兰指挥官表示，有些是在转交给俄罗斯之前通过友邦国拿到的。俄罗斯炮弹年产能是100万至200万枚，但是俄军自从去年2月底进攻乌克兰以来，真是去年一年推测就消耗了1000万至1100万枚炮弹。有网友表示，俄罗斯和普京要向一个连货车都靠烧木材驱动的国家入口武器，这场仗还用打吗？那明显是拿俄罗斯人民当是同墙铁壁。南韩高官亦都确认，俄军早就在乌克兰战场使用北韩武器，而南韩方面亦都不会改变向被入侵的乌克兰援助杀伤性武器的立场。南韩政府会持续密切关注俄乌战况，和乌克兰方面就他们的需求进行磋商之后，再研究现行援助乌克兰专案是否有可以补充的地方。美国政府已经敦促北韩遵守不向俄罗斯提供或者出售武器的公开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1号表示，北韩领导人对俄罗斯的访问不是社交聚会，而是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进行了18个月之后陷入了绝望，而且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产生了效果。普京在维持军事努力方面遇到困难，因此寻求北韩的帮助。美国将会密切关注今次会议的结果。除了美国，南韩新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上川洋子日前亦都警告，金正恩和普京会谈可能达成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相关决议全面禁止向北韩采购武器以及相关物资，对此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日本还继续要求北京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时政评论人士杨威分析，9月13号北韩说金正恩和普京会面是历史性会晤，而中共的反应就相当冷淡。外界担心中共、俄罗斯和北韩可能加紧联盟，目前还只是北韩要投向新主子，中共就如坐针毡，但是又需要俄罗斯和北韩一起反美。律师韩连朝博士在 X 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有人说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令中共、俄罗斯和北韩正式结成了轴心国，但是他觉得目前他们只是个意识形态的邪恶联盟，组织上远远未成形，至少习近平因为需要战略机遇期而不敢。目前重要问题不是肥仔金是否会向普京提供军火，而是普京是否会向肥仔金提供大规模杀人武器技术，怂恿肥仔金挑衅美国搞乱亚太。另外，据乌克兰情报人员透露，基辅国家安全局和海军使用巡航飞弹以及无人机向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动攻击，摧毁了俄罗斯 S-400 海船防空系统。这套防空系统价值12亿美元。据当地居民指出，爆炸发生在14号凌晨5点40分左右，在军事基地附近见到浓烟冒出。 S-400 防空系统是冷战时期 S-300 系统的升级版本，在2007年开始服役，可以摧毁飞机和弹道飞弹。 S-400 海船防空系统是俄罗斯最先进的远程和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莫斯科政府并未直接回应该事件，而俄罗斯扶植的地方官员并未通报军事设施或者防空系统损坏的消息。在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两个多星期没有公开露面，谣言四起的同时，不单止美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李尚福已经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越南官员亦都透露 QK 事件加重李尚福失踪的谜团，而美国驻日大使伊万纽就再次讲笑话李尚福隐身，指他或者被软禁。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根据现有的情报资料推断，李尚福已经被解除职务，并且正接受调查。另外，据路透社报道，李尚福原定在9月上旬要同越南国防部长在中越边境举行会议，但他就临时不克出席，导致会议押后举行。而中方外交部给出的解释是，李尚福身体欠佳才临时取消行程，消息是两名越南官员透露的。李尚福原定9月7号至8号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举办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但是北京方面在活动前几日通知河内政府，部长因为健康原因不会出席，会议因此推迟。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知道李尚福取消了同越南的会面，因为拜登上个星期访问河内，双方签署了历史性战略伙伴关系协议。9月15号上午，美国驻日大使伊万纽在 X 平台再度讽刺李尚福的失踪。他发帖说，第一，李尚福已经三个星期没有音讯；第二，他没有出席越南之行，现在他又缺席了与新加坡海军总长的预定会议，因为他被软禁了。他开玩笑说，好消息是我听说他已经还清了碧桂园房地产开发商的按揭贷款。他引用莎士比亚在《王子复仇记》所写的台词说，这里有些古怪事。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表示，李尚福在秦刚之后没几耐就失踪，这讲明中共高层政治对外界来讲是几咁神秘。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根本不需要向世界解释自己。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发文说，黑箱政治总会有蛛丝马迹可寻，特别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海外媒体记者的回应，足以证明李尚福失踪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毛宁没有斥责谣言，只是回应说，无法理解你所提及的情况。如果李尚福平安无事，毛宁完全可以直接回应，不需要遮遮掩掩、闪闪避避，现在终于瞒不住了，又以身体有病来推搪。堂堂一个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说不见就不见，讲明20大之后的中共政坛依然是腥风血雨、刀光剑影。还有人讲笑话，一共五个国务委员，现在病了两个，外长、防长是政府最重要的两个部长，健康情况不好，那就完了。这讲明我们的领导身体质素都不得，经常有病，这个位置看起来比较伤身。如果王毅再出事，那就短短两个月内五个副国级出事了，包括秦刚、李尚福、魏凤和、张友侠和王毅，大乱在即，有眼的都看得见。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7号在社交媒体 X 发文坦诚，去年9月期间，他曾经下令关闭克里米亚海岸附近的星链网络，导致乌克兰军队攻击行动受阻。近日更传出，马斯克将会终止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引发各界关注。马斯克提供乌克兰使用星链低轨道卫星服务，有效帮助乌克兰军队攻击。但是他7号就在 X 发文透露，他去年9月曾经拒绝启动克里米亚地区的星链卫星通讯服务，导致乌克兰军未能成功偷袭俄罗斯黑海舰队。他还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联邦安全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的称赞。近期更传出，马斯克有意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卫星服务。由于这件事不单止关乎美国外交，更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因此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多位国会议员亦都呼吁政府应该介入。彭博社15号报道，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李德14号发出声明表示，星链各种相关使用报道将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公诸于世，因此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介入，正在积极调查马斯克旗下的星链卫星通讯服务在乌克兰的使用可能存在的漏洞。李德指出， 星链卫星系统在乌克兰使用存在的安全疑虑，事关美国国家安全，并非是马斯克和任何一位普通公民可以擅自决定的。李德进一步提到，马斯克和他的公司在国防部的各项行动和合作扮演重要角色。军事委员会将会严正看待广大的卫星市场以及政府业务外判的相关影响。之前军事委员会重量级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华伦11号曾经呼吁，不应该被一位亿万富翁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政府应该对星链卫星系统的使用严格把关。北京家乐福四元桥店暂停营业的消息9月14号登上热搜。四元桥店是家乐福在北京的最后一家门市。据新京报报道，四元桥店的工作人员解释，家乐福四元桥店并非结业，暂停营业的原因是铺头里面已经没有货，等到入好货之后会重新开放营业，具体哪一日开放我亦都不清楚。而在之前，家乐福北京最大的门市、全国第三大门市双井店已经结业，家乐福在广州、深圳的门市亦都已经全部结业，在上海只是剩低的五间门市货架上面的货亦都所剩无几，诸多会员无法推储值卡又无货可买。目前家乐福在大陆只是剩低41间门市，而2016年高峰时期门市数量一度超过300间。最近三年，家乐福在中国的营收由255亿7400万人民币下跌到139亿4500万，几乎每年下滑四分之一。今年上半年合计净亏损达到12亿9300万。家乐福的遭遇亦都反映了大陆大型超市整体下滑的困境。到2023年上半年，13间超市内的上市公司之中仍然有5间亏损，即使账面盈利的企业亦都有4间营收同比下滑。不单只是家乐福、沃尔玛、永旺、大润发等连锁超市亦都出现巨大亏损。公开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沃尔玛在国内总共关闭了60几间门市，而永辉超市就总共关闭了接近400间门市。2013年打后，中小外资的超级市场开始陆续退出中国。英国乐购公司自从2014年起就分批出售股权给华润。中国民营超级市场物美就由2013年开始先后接手了南韩乐天马特、德国麦德龙等多个外资牌子的中国区门市或者业务。不单只是外资超市，大陆地方性连锁超市亦都经营困难。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央行自己曝光底牌，人民币下跌啱啱开始。律师卢思伟上个礼拜已经被遣返翻中国。中国教改，学生恐慌，家长焦虑。美国进入13个菲律宾基地，中共担忧。日本美国6400人首次将会在石垣驻地训练。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央行最近为保人民币汇率，使出多个非常手段，但却被分析人士认为是押上全部筹码的豪赌。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已经贬值 6%。 日前路透社引述3名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人民银行为阻止人民币下跌趋势，开始限制国内企业换外汇，如果要换外汇超过5000万美元，必须获得央行批准。财经数据库就此发表评论话，央行敢是走钢线，人民币大跌才是刚刚开始。文章分析话，央行眼睇住用市场化手段拉人民币汇率已经不够，而家动用非市场化的行政手段，将超过5000万美元以上的购汇审批权收归人民银行，拉长审批，延迟换外汇，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但央行用上这一招，反而讲明市场本身的力量太强大，即使是一国央行亦无法对抗，只能够不讲规则了。换句话讲，央行此举曝光，官方自称有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实际只是谎言，相当于三国演义中张飞在长板坡拆了长板桥，反而暴露自己实力不足。财经数据库认为，央行这次不讲规则，动用行政手段，除了曝光实力不足之外，其实没什么用，封住一个换汇的口，还有无数其他的渠道。贸易本身就是资本流动的重要渠道，除非完全停止对外贸易，否则根本不可能完全禁止资本外逃。资本外逃持续，央行外汇储备不足，经济下滑，人民币下跌亦就无法压止。就在路透社披露央行限制换汇的同一日，央行宣布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专题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会议强调，金融管理部门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决纠偏，坚决处理，坚决防范。财经自媒体鲁曼评论话，央行作出这样杀气腾腾的表态，是要恐吓外汇市场的造空力量，但毫无用处。我个人不知道对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境外造空力量如何处理、防范和杜绝，难道是要跨境捉人吗？不仅没用，央行此举还暴露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必须死守某个既定的人民币汇率点位，那是央行的政治任务。鲁曼说，央行在开这场会议当日一早就搏命全力在离岸人民币市场维持汇率稳定，抛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的美金，而在会上又做出禁息利内任的恐吓，结果曝光自己的底牌。我已经好多好多年没见过这种愚蠢的操作，央行这些说话对做空离岸人民币的各路势力来讲，不仅毫无威胁，并且令大家摸清楚央行一过7.30点位就歇斯底里的底线态度，以后央行就是提款机。鲁曼判断现在进入了央行拼命自救的阶段了，他的自救手段非常单一，就是两招，一是在离岸外汇市场恐吓人，二是在国内放任国企和政府多借贷。姑且看看这种自救手段能够挣扎几耐。
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在今年7月遭到老挝警方拘捕，已经在上个礼拜被老挝政府送回中国。
对华援助协会始创人傅希秋14号对自由亚洲表示，卢思伟在老挝的律师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和负责案件的老挝公安部的高级官员通话时被告知，卢思伟已经和其他50名中国人分别乘坐两部汽车被遣返中国。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在11号曾经对老挝公安部发出官方文件称，在3号卢思伟因涉嫌偷越国境罪被四川警方批准刑事拘留，中共公安部要求老挝将卢思伟移交中方。傅希秋对自由亚洲表示，没想到在这份文件发出之前，卢思伟早已经被送回中国，他对此感到震惊和失望。他说，老挝政权无视国际人权法律，违反禁止酷刑公约的国际法，协助中共遣返有名的 同最有良心的人权律师卢思慧，最终令卢思慧落入中共手中。傅希秋强调，对于热爱自由的社会和国际人权界来讲，输了这场战斗是一种耻辱，对华援助协会决心继续为卢思慧而战，直到卢思慧获得自由。另外，在13号，日本香港民主联盟对华中国日本分部、中国民主党日本委员会等多个组织的代表前往东京都港区西麻布的老挝驻日本大使馆外请愿，要求老挝当局确保卢思慧的人身安全，并且停止遣返程序，立即放人。卢思慧曾经为709案被捕律师和成都649案被捕者辩护。2021年，他因为代理12港人案被四川司法部门吊销律师执照。今年7月，他离开中国，原本打算抵达泰国之后飞往美国和家人团聚，但在老挝过境期间被当地警方带走。
中共教育部礼拜二发布的文件说，中国的无证课外辅导服务可能会被处罚10万元人民币，处罚措施将会在10月中旬生效，除了校外培训机构，就连一对一的家庭补习都包括其中。中共当局的这个新措施对于那些靠辅导学生维持生活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来讲打击太大了，而对于家长来讲更加感到不知所措。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大四毕业生李伟对美国之音表示，身边大多数同学兼职做家教都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有些同学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很多小孩的家长都是直接来学校找家教，双方属于互惠互利，最少家长和学生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政府针对大学生从事私教的罚款政策，他的出发点令我非常费解。李伟提到，他和周围的很多同学一样，一毕业就陷入了失业的境地。吕贝贝是北京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一年级的学生，他来自东北，父母都是农村人，从本科开始他一直从事家教工作，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做兼职家教就没有足够的钱吃饭。他表示，我觉得这个政策根本就不合理，现在不仅私人家教无证，很多教育机构亦是无证经营。中国政府的校外教育改革措施虽然将在下个月正式生效，但是当局对于校外辅导的打击已经导致私教市场严重萎缩，价格暴涨，很多家长都感到压力太大。天津市民李文文是80后，她的丈夫在一间信息自动化国企上班，每个月的工资超过10000元人民币，但是生了小孩之后，她感觉自己连中产阶级都算不上，只能够是解决温饱。李文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我最大的感触是对政策实在不理解，国内就是这样，特别的恐怖，政府不给办补习班，机构只能够变相招生，以前的语文、数学、英语班加入音乐、美术、体能等课程，变成了综合培养班，课程内容虽然一样，价格却上涨了好几倍。同样的班，我孩子的学校3、4年级的小孩几年前上的时候，一年只需要7000到10000元人民币，是现在一个月的价格。李文文还表示，为了以后考学校，啲妈妈都俾孩子上补习班，周围嘅人都喺度上，你唔上唔得，你会焦虑。李文文先生嘅单位而家好不景气，而且仲喺度大规模裁员，生活喺咁样嘅环境里面，只能够咁样，谂起嚟非常咁焦虑。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礼拜四14号在会见菲律宾总统之后表示，根据两国之间的联合防御协议，美国军队可能会进入菲律宾的更多基地武装部队。
路透社消息，菲律宾批准另外4个地点靠近和中国发生潜在危险的敏感地点，3个向北面向台湾， 一个位于南海的南沙群岛附近。今年较早时候，菲律宾将美军可使用的基地数量增加到九个，其中一处距离台湾近400公里，目前再加四个，共13个。新加坡海峡时报亦报道，美国和菲律宾计划升级台湾附近的机场和海军基地。美国和菲律宾这两个盟友在和中共关系紧张之际，加强了防御态势。菲律宾正在寻求美国的帮助，以在卡加延省北部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修建码头并修复机场。路透社报道，美国司令阿灰利诺表示，他和菲律宾布卢纳中将讨论了根据增强防务合作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军可进入的基地数量。而在8月底，美国军方在菲律宾最北部偏远岛聚协助开发民用港口进行谈判。这个民用港口位于巴坦群岛，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这些岛聚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被认为是西太平洋和中国南海之间如同咽喉的关键航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14号说，10月将会在九州、冲绳等地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大规模的离岛防卫实战训练。到时日本陆上自卫队 V-22 鱼鹰运输机将会飞至冲绳县石垣岛的新石垣机场。
共同社报道，原本计划日本陆上自卫队参加训练的规模大约是2800名队员，但为了令更多部队参加，将增至大约5000人，美军约为1400人，目的是在南西诸岛大范围展开，以加强离岛防卫能力应对中共。美军将派出海军陆战队等约80人，将前往日本陆上自卫队石垣驻地日美联合协调所。这将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首次在冲绳飞行，亦是日美首次在石垣驻地训练。据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鱼鹰将参加将前线受伤人员转移到后方的训练，从熊本县的高游原分团地经鹿儿岛县奄美大岛的濑户内分团地飞至新石垣机场，计划再运送伤者按原路返回。此外，还正在探讨实施疏散离岛居民的国民保护训练。10月份日美的训练被称为 Resolute Dragon， 日程定为10月14号到31号。实施地点是熊本县的建军驻地、大分县的日出生台演习场、冲绳县的自卫队和美军的设施。具体将展开和舰艇和飞机的战斗、运输补给品等的训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中共改派他出席联大，王毅未来不明。美媒说，普京亲密盟友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情况危急。河北瀛台国际博览会顾老外当托庄外商管吃管喝。华为在孟晚舟回国日开发布会，网友关注点却在这里。中国将猴痘升为乙类传染，必要可以重启封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16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5号中共计划由中共副主席韩正而非负责外交事务的王毅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当前敏感时期，习近平被中办主任蔡奇召开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下指令要求令党放心，但到底是什么令习近平不放心？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对习近平来讲，最重要的是安排普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并出访中国和习近平会面。而一带一路论坛是今年习近平心目中最重要的国际大事， 因此習近平可能不會出席舊金山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熟悉中共政治情況的旅澳自由主義法學家袁洪兵對大紀元披露，最近中國國內傳出來的訊息是，之前習近平參加金磚五國會議，由於王毅的成果安排出現很多問題，包括習近平的秘書被擋在了門外，習近平落飛機的船梯比較滑，相關短片在網路瘋傳，令習近平顏面盡失。之前秦剛擔任禮賓司司長的過程中，幾次對習近平的出訪都安排得特別周密，沒有出現任何紙漏。而王毅重新擔任部長後，在習近平的禮儀接待上出現了很多問題，蔡奇對王毅提出了極其嚴厲的批評。現在王毅正在做檢查，現在沒有被雙規。蔡奇還做了兩項指示，一個是以後凡是中共不能主導的外交活動，習近平一律不出訪；第二就是凡是不能夠彰顯習近平具有世界級領袖地位的外交活動，習近平亦一律不親自出訪。這個亦是將李強派到印度去參加 G20 會議的原因。獨立時評人蔡慎坤表示，習近平不會立即將王毅換了，如果頻繁地換外長的話，國際社會都不知道中共今後的外交走向哪個方向，整個國際社會將無所適從。依次不給王毅出席聯大，講明習近平現在對王毅是不滿的，如果習近平要將王毅做下去，查他的問題肯定是很容易的。15號路透社記者提問，王毅下個禮拜能不能夠赴莫斯科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行會見，毛寧僅稱中俄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溝通。袁洪兵披露，習近平上台後，整個外交方針和外交作風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展開全方位的戰狼外交，四面出擊，八方樹敵。很多外交部的工作人員不熟悉他的這套風格，所以現在整個外交系統都很混亂。蔡慎坤認為，中共戰狼外交基本上走到頭了，再不調整就走不下去了，即使王毅繼續當外長，他亦必須要調整戰狼外交風格，否則中共外交基本上是死路一條，連所謂的窮小的國家都不願意再跟中共打交道了，這樣美國西方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都不會願意跟中共打交道了。王毅是中共過去十年外交失敗的最大的罪魁禍首。袁洪兵透露，現在整個中共外交系統很混亂和運轉失靈，習近平找不到有能力同時對他絕對忠誠的外交部掌門人，在習近平的極其殘酷的權力大清洗之下，官員們表面上必須不斷地向習近平表忠心，先有可能免於被撤職、被整肅的命運，但是他們心底裡面對習近平的不滿情緒已經積累了很久，中共官員普遍躺平，誰也不願意負責任。另外，據中共官媒報導，13號到14號，習近平被蔡奇召開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下指令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令黨放心。本台粵語主持人資深記者石頭認為，主要的目的一方面是安撫各層黨委，主要中心就沒事，並告訴大家知目前的清洗差不多了，請大家放心，其實就是所謂的團結大多數，另一方面亦起到了一個分化的作用，令各層的黨委感覺監視無處不在，從而起到震懾的作用。評論員岳山認為，講明習近平真的對全國秘書幫不放心。習近平早年仕途亦靠當軍委秘書起步，現任其他六名常委中很多人是大秘書出身，習近平向全國秘書長喊話等於公開策反，提醒他們要幫習近平當好眼線，隨時有料就舉報。袁洪兵表示，現在各個大軍區級以上軍官的秘書都是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最後批准的，這些秘書實際上就等於習近平的耳目，但當習近平真的遇上東邊門裡伏金劍、勇士後門入帝宮一幕的發生，他的一切防範亦是白忙。第二，9月15日，美媒《每日野獸》等媒體引述消息說，俄國總統普京的親密盟友車臣領導人卡德羅夫目前情況危急。報導引述烏克蘭軍事情報部門代表尤索夫的話說， 戰犯卡德羅夫病情嚴重，健康狀況快速惡化，導致病情危急。他說這個訊息得到了醫學界和政界各個情報來源的證實。尤索夫說卡德羅夫的健康狀況不佳，並不是因為受傷，他的健康有長時間問題，而這幾日他的病情一直很嚴重。卡德羅夫是克里姆林宮的忠實擁護者，被講為普京的士兵和攻擊犬。他已經向烏克蘭部署車臣軍隊，以援助普京在烏克蘭的戰爭。就在今年7月，卡德羅夫表示已經派出一支車臣部隊前往巴克穆特作戰。這支部隊今年年初和俄國國防部簽署了一份合同，這個和發生叛亂的華格納隊伍完全相反。作為普京的忠實盟友，卡德羅夫在今年3月獲得普京表彰。他當時在克里姆林宮對普京表示，我們正在執行你的所有命令，並致力於取得勝利。車臣前副總理扎卡耶夫去年告知德國圖片報，卡德羅夫患有嚴重的腎病。最近幾日，卡德羅夫的健康狀況似乎惡化。烏克蘭媒體觀察者這個禮拜報導說，卡德羅夫陷入昏迷，並被飛往莫斯科尋求治療。後來他據報被送回了車臣。第三，河北省瀛台市近日舉行了一場國際汽車配件博覽會，有消息就說參展的外商寥寥無幾，沒辦法，主辦方只好花錢雇外國人去會展現場做托，而且去的還基本都是巴基斯坦人。9月8日至10日2023河北瀛台國際汽車配件及後市場博覽會在瀛台市國際會展中心舉行。開展首日，中共官媒對這次博覽會進行了高調報導。官媒宣說瀛台的地理位置直接面向京津冀，佔據了顯赫的地理優勢，加上擁有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吸引了無數汽配行業入駐等等。不過網友們就發現，中共官媒報導的現場照片顯示，在展位狹窄的通道上走動的參觀者幾乎都是中國人，所謂的外商很少。來自中國民間渠道的消息說，除了開幕首日官方安排組織了一些人到會展現場參觀撐場面之外，實際前去尋找合作商機的商家並不多，尤其外商寥寥無幾。網傳瀛台官方甚至以每人每日500元人民幣的酬勞和包食包住為代價，雇一些外國人去會展現場裝點門面，網友因此嘲笑這場大型展會開成了國際笑話。還有網友跟帖說都是托，早就看出來。從網友在 TikTok 上發布的短片中可以看到，主辦方安排了大約30-40人站在疑似主席台的位置，拉開一條橫幅拍照，周圍除了少量圍觀者在這拍照之外，空空蕩蕩。有網民在現場一邊拍攝短片，一邊反覆說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短片中另一個鏡頭就顯示，在餐廳裡面，官方安排外國人士圍著圓形大餐台一邊聊天一邊吃飯。事實上，中共官方為了營造中國經濟繁榮的假象，在舉辦各類所謂國際博覽會或交易會的時候蓄意造假的情況並不少見。例如今年4月在廣州開幕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上，官方製造的大排長龍假象就被網友爆出，外面排隊的是主辦方請的中介，他們只負責排隊不入場，給全世界看看有多旺。同樣在4月中旬在浙江舉行的綠色建築建材展覽會，因幾乎沒有顧客到場，主辦方就找來一些臨時演員湊數，部分參展商家認為被騙了，憤怒之下在展廳裡面遊行抗議，大喊騙子、退錢等口號，還一度和主辦方人員發生了肢體衝突。第四，華為宣布9月25日舉辦 Mate 60系列發布會，當日是華為輪值董事長孟晚舟獲悉離開加拿大兩週年的紀念日。在這個之前，華為已經低調發售其新款手機 Mate 60 Pro， 外界認為華為這樣設置發布會，做法似乎是正在向美國示威。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